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大马雇主联合会的2022年薪金调查呢，我们就有看到有多达93%接受访问的公司呢，都其实有为他们的执行人员啦，或者是非执行人员呢调涨这个薪金的。那针对这个课题呢，其实今天呢就要问问看大家究竟也涨薪了吗？那其实也邀请到了时事财经评论员呢，是孔令龙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好，
那这时候就想问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哦，其实对于这一次大马雇主联合会所发布这样的一个数据，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这个数据呢也反映啊，老板们呢、啊、就愿意加薪这一个啊嘛，但是呢公司有没有赚大钱呢，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为什么呢，我想在这个疫情复苏，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一月上半年呢，我讲了到六月呢，我觉得很多尤其是马来西亚开放这个国门了啊，也有相当多的这个所谓的旅客也进来了啊，但是中国的旅客当然是还没有进来了，但是在中国以外的那些中国籍的，他当然是在马来西亚了呢，那个也明显的增加。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成绩呢，尤其是这些咖啡厅啦，或者是一些卖一些衣服的啦，这一些我是讲零售的了呢，明显的他们的业绩呢都比2021年来得好，也更比2020年来得好。因为我们知道2020年跟2021年呢都是马来西亚呢在这个行动管制令 MCO1 MCO2 跟 MCO3 啊，所以我觉得呢都是有加薪的这个可能性了啊。然后第二点呢，我看到呢就是马来西亚现在呢处于缺乏这个所谓人员，也缺乏人才啊。你看到呢在这个尤其是今年啊，那我们看到呢在过去的六个月呢很多员工诶他也去了新加坡工作，甚至呢有很多员工啊这个香港的公司也来这边挖角，知道吗？甚至我听到的有一些马来西亚员工呢甚至做这个英国的 office 的这个后勤人员啊 back office 这样的。所以这一些呢造就了马来西亚严重的短缺啊，更不要说外劳了啊。外劳，因为外劳呢我们知道呢在疫情的时候呢已经是离开马来西亚大概至少有150万到200万，所以现在呢都还没有全部的回来了，所以这个也造就了这个所谓的人员的短缺啊，所以会有一个所谓的加薪，知道吗？不论你有没有赚钱，如果你要继续的经营，要有这个人员呢，你就要加这个薪水，以便呢他们能够待在你的公司。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呢刚刚就有讲到就是加薪的部分嘛，那刚刚呢其实所提到的这个数据呢也并不代表说可能在听节目的各位的，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呢其实可能还是面临着薪金没有调涨的问题啦，或者是有被扣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哦、所以其实想问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其实老板是可以随意的就是减薪或者是扣薪的吗？还是说雇员他们有哪一些的方法是可以去保护好自己自身的这个权益的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呢在2020年跟2021年呢很多人呢都广泛的在谈这个话题啊。那其实雇主呢不能随意的减薪的啊，你不能讲啊你来上班啊一个星期来上班两天我就给你两天的薪金其他的减掉，其实他不能的，在这个雇佣法令里头了啊。但是呢老板呢能够跟员工商量，如果两方面的同意呢，你能够呢就想啊我一个星期我来上班三天，其他的呢我就是在做其他的东西，这样呢就能够呢变相的一个减薪了，知道吗？因为你来两三天你就拿那两三天的这个所谓的薪金，这样他是 OK 的啊。还有一些呢他就讲明了，哎我现在不要做这个定时的这个这样的工作，但是我还是能够帮这间公司，他就所谓的辞职了，他先辞职了，辞职过后呢他公司就跟他有一个合约，知道吗？一个 contract 一个定下来的一个合约啊，所以这个合约有定一个时间跟定一个所谓他的酬劳啊，也是有这样的进行啊。 这样的话呢，我想对雇主来讲呢，对公司来讲，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恢复过来的，就好比如有一些跟旅游相关的了，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就能够呢减低他的费用，但是不至于呢他关门大吉，那他还能够经营，在等待呢可能是中国明年呢大开放的时候呢。第二呢，我觉得员工呢也有他的好处，既然公司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做了，我就跟公司商量，就也是有一些底薪一些薪金啊，就即便我来两三天，其他的呢很可能我去做零工经济啊，有一些去做一些送餐服务啦，有一些可能到别一个地方别一个店里面做一个钟点的啦啊，这样呢也可能会增加他的收入的。所以两方面都是现在呢在疫情跟疫情过后呢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啊，就是讲它有一个比较灵活的 flexible 灵活的这个时间来工作。
好的，明白。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RC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那其实我们最近呢也是有看到说到就是大马的这个通膨率呢其实是有下跌的一个情况的，但是在沙拉越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通胀率呢似乎还是偏高一些些哦，高于 4.08% 的这个全国通胀水平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通胀呢，我的看法呢，好像沙捞越跟沙巴东马呢，它相当多的供应商呢都是在这个西马这一带啊，大的供应商，所以我想它应该还是呢卡在这个运输费，所以我们觉得它的产品呢都就涨价了呢。你看在沙捞越或者是沙巴呢东马呢，超过 70% 了，你看的东西呢产品呢都是外来的啊，所以这一些呢也造就了它所谓的这个通膨，很可能通膨是多过4%呢。如果你讲你平常所早餐所吃的午餐晚餐呢，你会看到呢比平常的价格就讲它涨得更高了呢，就好像石油这一些啦呢，所以这些我想它应该是跟运输费还有原材料啊来货的关系，还有马币贬值的关系。
那么对于最近的这个马币的这个汇率，你觉得说算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情况吗？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其实当然我们马币的汇率呢打从在疫情之前2019年呢，我们就看到马币的汇率就不那么强了，所以从那时候呢经过这个疫情到这在疫情复苏期呢，我们都看到马币都贬值，只是那一天呢我们有新的这个第十任的首相阿都斯利安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两者都上，就是的马来西亚的零级的汇率跟马来西亚的股市啊，所以我想这个代表着一个呢正面的信息，如果马来西亚在安华首相所带领的政府呢，它能够更巩固的马来西亚的经济，意思讲吸引更多的外资，巩固呢本地的投资者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能够凸显出马来西亚的政治的稳定了啊，不像过去的三年这样了啊，政治的稳定了，我想呢马币呢将会持续的稳固。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波。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关于到今天的这个课题的吗？
其实我是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呢，等这个我们的内阁部长出来呢，我想他在这个首相的领导之下呢，他应该是会稳固，但是呢还是要呼吁呢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呢还是要步步为营了，因为呢在俄乌战争还没有了结，还有一个呢2023年呢很可能会再有一个的升息，所以这些不定的这些我是讲地理政治的因素呢 geopolitics 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很谨慎的在我们的经营 还有人民呢在花费上。
嗯，我觉得就是每一笔钱呢都真的是要花在刀刃上，或者是如果真的是需要呢才真的就是去花费那一笔需要花费的这个费用哦。那当然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呢孔令龙先生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说接下来呢大家都可以获得涨薪，大家呢都可以呢拥有一个比之前呢更加稳定更加安逸的一个生活了。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